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3月10号，公元2018年4月25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表示，据可靠消息来源，班禅喇嘛仍然在世。流亡藏人纪念11世班禅喇嘛29岁生日。无国界记者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排名，中国倒数第5。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新德里行程，今天返抵达兰萨拉。有印度记者在机场向尊者提及，今天是11世班禅喇嘛的29岁生日。尊者当时讲到，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班禅喇嘛仍然在世。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报道，昨天4月24号，尊者在德里印度理工学院发表演说，主题为快乐无压力的生活。该校师生与德里各领域嘉宾共计1500多人前去聆听演讲。
India should lead because this knowledge already。
尊者依次阐释了不依靠宗教的伦理，虔诚宗教信徒所需持守的品德，并从佛教视角阐释了内心健康卫生的重要性。尊者鼓励印度民众重新关注祖辈留下的文明智慧，并呼吁大家认清愤怒与焦躁、嫉妒等等是毫无价值的负面情绪，而慈悲与关爱、宽恕等则可对自己以及整个社会都产生注意。尊者希望大家透过训练来培养正面的情绪，减弱负面情绪。尊者于本月21号抵达新德里，先后在尼赫鲁纪念展览馆、 LBS 商学院以及印度理工学院发表演说。圆满结束行程后，今天25号中午返抵达兰萨拉。等候在机场的媒体向尊者提及今天是班禅喇嘛的生日，尊者对此作出回应。尊者说，
Now it is quite controversial. One official Panchen Lama.
现在这具有争议，一位是中国官方的班禅喇嘛，还有另一位班禅喇嘛是我按照我们的传统认证的，所以我希望官方的班禅喇嘛能够在一位优秀教师指导下好好学习，而由我认证的班禅喇嘛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但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他仍然在世上，在接受普通的教育，所以就让大家来继续观察吧。尊者还讲到，一个世纪前的西藏上师清哲汪波就有5位转世，分别是身、语、意、功德、事业5个转世，因此持有法座者只是一个，也有可能出现其他方面的转世。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今天透过各种方式纪念班禅喇嘛29岁生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在印南尝试点燃13万支庆生蜡烛，将班禅喇嘛的名字载入今世世界纪录。美国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向班禅喇嘛致公开信，而在印度达兰萨拉与拉达克等地的藏人社区，民众也举办佛事与集会活动。 纪念这位从六岁便被中共劫持的宗教领袖。今天4月25号是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的29岁生日。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与印南扎西伦布寺携手开展活动，尝试点燃13万支庆生蜡烛，将班禅喇嘛的姓名载入今世世界纪录，希望以此来吸引国际社会对这位从小遭劫持的宗教领袖给予关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印度区专员丹增次拉曾向本台表示，13万支蜡烛代表13万流亡藏人，也象征藏人对班禅喇嘛获释的祈愿。丹增次拉今天在一份声明中写道，这次活动的重要成就不是蜡烛的数量，而是这能够让多少人了解班禅喇嘛的状况。美国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委员丹增多吉也刊出一封致班禅喇嘛的公开信，祝班禅喇嘛29岁生日快乐，同时也强调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与藏人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都在这一特殊日子挂念着班禅喇嘛。丹增多吉并写道，自从班禅喇嘛6岁被劫持以来，中国当局一直拒绝国际观察人士前去访问，也拒绝提供任何相关讯息。尽管中国政府希望各方忘记班禅喇嘛，但是大家营救他的决心却在不断增强。中国当局剥夺你的宗教身份与权利，但是无法改变你作为达赖喇嘛尊者认证的第11世班禅喇嘛这一事实。丹增多吉代表藏人为班禅喇嘛的健康长寿与自由进行祈祷，希望我们能够一同庆祝您的30岁生日，或者起码您自己能够在自由的状况下度过30岁生日。此外，在印度拉达克的藏人社区，非官方机构也举办了相关纪念活动。西藏妇女会拉达克分会会长次汪卓嘎透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今天妇女会与青年会组织民众聚集在当地的热托寺，举行祈祷、卫丧等宗教活动，之后宣读了各个团体为这一特殊日子所发表的声明。西藏儿童村的师生还表演了纪念歌舞，晚间两个团体也将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在达兰萨拉，西藏妇女会放飞多只写有祝词的气球，并分发甜点向游客与民众介绍班禅喇嘛失踪20多年的状况。1995年5月14号，达赖喇嘛尊者依照藏传佛教传统认定西藏纳曲一名6岁的男童为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雀吉尼玛。3天后的5月17号，这名男童与家人一同被中共当局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无国界记者组织发布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名表，中国因其恶劣的新闻自由状况而排名倒数第5。此外，无国界记者的报告也警告说，中国对媒体新闻的打压审查模式正受到亚洲一些国家政权的效仿，导致这些国家的新闻自由程度下降。在最新发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无国界记者指出，亚太地区的民主受到中国媒体审查模式的威胁，中国所实施的由当局管控新闻讯息的模式 正在被越南与柬埔寨等亚洲国家效仿。排名176，倒数第五的中国，被指正在不断趋向一个现代版的极权主义。在习近平的第一任期中，中国的审查与监视程度依靠对新科技的大量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外国记者也发现，在中国的工作环境变得更加困难，普通公民也因为在社交媒体分享转发某些敏感内容而入狱。超过50位专业与业余记者目前仍被中国拘押，其中许多人都受到虐待，并缺乏医疗条件，面临危险。诺奖与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奖得主刘晓波、异议作家杨天水因在狱中未能治疗癌症而于去年先后逝世。在国际上，中国政府正试图在其影响力下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媒体秩序，即输出压制手段、信息审查体制以及网络监视工具。中国竭力粉碎任何大众的抵抗，这很不幸的正在受到一些亚洲国家的效仿，包括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当局。在最新发表的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排名70，台湾则是42名，领先中国130多个名次。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曾建元撰写的文章《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情况》。1959年，作为大跃进运动一环的各省藏区土地改革运动引发的民族冲突扩散至拉萨。西藏法王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在神谕的启示下，决心率领甘丹破章王朝噶夏政府出亡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乃宣布废除17条协议，经数年筹备后设立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此西藏民族以喜马拉雅山相隔藏印两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共产党国威权统治，不断以狂热和恐怖的政治运动动员来进行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实验，以及对于政治异己的清洗。汉族人民既已受到恐怖统治的残酷镇压，对于西藏等少数民族而言，以汉人为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则更兼有殖民统治的性质，其所受到的迫害痛苦乃更胜于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民族区域自治，但就像该宪法的所有人权条款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架构，在党国的民主集中制体制下，全部都成为据文。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大陆管制西藏作为及国际社会对于西藏人权等议题之关注》，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